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報告認為，人民幣被用作一種工具的貨幣。俄羅斯現在是離岸人民幣交易的第三大清算中心，僅次於香港和新加坡。該報告還揭示，俄羅斯已要求貿易夥伴使用人民幣交易來逃避制裁，透過中間國進口產品，或者透過沒有西方保險的油輪出口石油，是俄羅斯逃避制裁的另一個方法。該報告還披露，當涉及到受制裁商品和軍民兩用設備的時候，人民幣的使用就明顯增加了。這份報告指出，2022年下半年俄羅斯入口中國貨物中所使用的人民幣的結算超過了美元。報告認為，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會導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例顯著上升，可能導致全球支付系統更加分散。如何有效去制裁俄羅斯呢？人民幣對西方形成了新的挑戰。俄羅斯獨立傳媒 RBC 揭露的情況更為詳盡。根據俄羅斯的經濟部公布，俄羅斯和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貿易額當中有四分之一以人民幣去結算。俄羅斯經濟部表示，最重要的有線貨幣就是人民幣。根據該部統計，2023年上半年俄中貿易額的四分之三都是以人民幣去結算。俄羅斯與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貿易當中有四分之一是以人民幣結算。俄羅斯將美元、歐元稱為有毒的貨幣。俄羅斯央行稱，俄羅斯七月出口收入中只有不到28%是有毒貨幣，而入口的收入中有毒貨幣則不到31%。芬蘭應用科技大學講師、經濟與工商管理學博士沙布洪達爾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俄羅斯大幅增加使用人民幣逃避國際制裁，這個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更加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每個國家都要生存，而中國和它相鄰，在俄烏戰爭之前兩者就是戰略夥伴關係，現在它能夠使用的外幣中，人民幣是最穩定、最強而有力的國際貨幣，俄羅斯的決策者別無選擇，當然只能夠大量使用人民幣。洪達爾博士認為，由於盧布的高波動性與俄羅斯貿易的亞洲國家，他們想跟俄羅斯做貿易，但又不想使用盧布，於是人民幣就成為了雙方都情願的選擇了。經濟制裁專家、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瑪麗亞·沙吉拿博士在他的著作《西方金融戰與俄羅斯去美元化戰略》對俄制裁將如何重塑國際金融格局中寫道，俄羅斯從2014年就開始他的去美元化，透過從他的外匯儲備中去拋售美元，俄羅斯改變了傳統的貨幣選擇方式。俄羅斯政府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近64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五。沙吉拿博士認為，2014年之後俄羅斯國際儲備的貨幣組成發生巨大變化，俄羅斯中央銀行大幅削減將它的美元儲備。2021年美元外匯存底比例由2014年的 43% 下降到去 16.4%，俄羅斯貨幣儲備中黃金的份額就增加了兩倍多了，達到價值的兩成以上，超過了美元。人民幣的份額從2014年的零躍升到去2021年的 13%， 使到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持有者。俄羅斯生意人報引述俄羅斯銀行零售業務發展總監安娜·沃爾科娃的話報導，到了2025年底，人民幣在俄羅斯人外幣儲蓄中的份額將會達到接近 65%。 沃爾科娃說，預計到2024年底，俄羅斯人的外幣儲蓄中近四成都是人民幣，2025年年底約為 65%。 俄羅斯外貿銀行認為，中國貨幣將佔據它的客戶外幣儲蓄的四分之一，到了2024年底，這個份額將會超過 45%。 觀察家指出，西方制裁拿美元來做武器，而俄羅斯將人民幣當成武器，俄羅斯去美元化的同時亦都是人民幣的武器化。尤哈馬蒂·圖里艾任是芬蘭 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注於俄羅斯市場研究。他對美國之音說，現任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利娜表示，人民幣儲備的可用性對於維持金融穩定至關重要，亦就是說在需要貨幣干預的情況之下。是的，由於制裁，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已經轉向人民幣，俄羅斯亦都嘗試透過印度的盧比，但很快就暫停了這個努力。2023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告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贊成在俄羅斯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結算中使用人民幣。今年夏天，外國傳媒報道稱，一些印度和巴基斯坦進口商正在使用人民幣購買俄羅斯的石油。根據莫斯科交易所今年2月的統計數據，人民幣有史以來首次超過了美元，成為該交易所月度交易量最大的貨幣。莫斯科交易所2月份人民幣交易量超過了196億美元，比1月高出了三分之一，而美元結算交易量為188億美元。莫斯科交易所2月各類貨幣交易量中，人民幣佔主要貨幣交易量的約四成，美元佔了 38%， 而一年前美元佔 87.6%， 人民幣僅佔 0.32%。 金融時報根據 SWIFT 系統的數據計算顯示，俄羅斯侵烏戰爭爆發的時候，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中的份額是 2%， 2023年2月則上升到 4.5%， 同時美元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下降了 2.5%， 由 86.8% 下降到 84.3%。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2022年中國對外貿易人民幣交易額增長 37%， 達到 7.92 兆元，佔外貿總額的六分之一。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3月份人民幣成為中國跨國交易中使用最廣泛的貨幣，首次超過了美元。人民幣在中國外貿結算中的佔比達到 48.4%， 而美元則降到 46.7%， 人民幣首次成為中國外貿結算第一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一直以來的目標，如今在俄羅斯去美元化的幫助之下再度取得進展。俄羅斯和中國都建立各自的跨境支付系統，兩國亦都在推動金磚國家內部支付體系，亦就是所謂的金磚支付。俄烏戰爭之後，俄羅斯更加迫切需要金磚支付體系，甚至在今年8月約翰尼斯堡金磚國家高峰會拿出了金磚圓的樣板。金磚國家支付體系如果達成，將會更加有利於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和俄羅斯去美元化，亦都更有助於俄羅斯逃避國際制裁。哈爾辛基大學教授、中國研究專家陳玉文對美國之音說，他的俄羅斯學生告訴他，現在俄羅斯有很多中國產品和中國人，兩國關係空前高漲。陳教授說，我的理解就是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到國際制裁更加有效，但長遠來看，經濟制裁可能會降低美元作為工具貨幣的吸引力，從而降低它的主導地位。這是因為現在人民幣在中俄貿易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於沒有被經濟制裁但與中國人民銀行持有貨幣互換額度的第三個國家，例如是塔吉克斯坦，使用人民幣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的情況亦都有所增加。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2022年中俄貿易額年增 29.3%， 達到創紀錄的 1902.7 億美元。過去一年，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增長有 12.8%， 達到761億2000萬美元。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口增長 43.4%， 達到1141億5000萬美元。中俄貿易暴增的趨勢在2023年更加顯著。根據中國海關7月份的數據，今年1月份到6月份，中俄貿易額為1145億4700萬美元，年增 40.6%。 其中中國對俄羅斯出口有522億8400萬美元，增長 78.1%。 中國自俄羅斯進口有622億6300萬美元，增長 19.4%。 預計中俄全年貿易額將達到2400億美元，超過俄羅斯對外貿易額的四分之一。在西方戰爭封鎖情況之下，中國就成為俄羅斯最大的物資供應國。 中俄貿易的非正常加速暴增，使到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大打折扣。俄羅斯極需的軍民兩用物資，例如汽車零件、電子產品和元件等，都可以從中國取得。分析家認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唯一的受益者，或許不會是俄羅斯，而是中國。沙布洪達爾博士認為，西方不可能將中國踢出 SWIFT， 這樣無異於自相，這個取決於政治方程式，有很多政治方程式，一個就是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另一個就是中國和美國之間，中國和歐盟之間，然後就是歐盟和美國之間，他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不平，發自赫爾辛基報導。